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考老师要分享有关律法的目的。
实际上，基督是在显示律法的本意，那是要叫人抑制怒气，要控制报复的念头和欲望。可是法利赛人却把律法的真意解释错了。
感谢您跟随查克老师一起查考有关十诫的真理。有人说，你不能用法律来规范道德。当神向摩西颁发十诫的时候，在神的思想里，不仅是让以色列子民能够借着遵守这条规条而成为圣洁的子民，他还有别的宝贵心意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教我们关于这十条诫命如何成为人类行为的基础规范，使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更好地反映出神的性情。好，请留意今天的查经信息，一起看出埃及记第21章从第12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分享今天的经文。上一回呢，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21章12节到22章的27节。首先呢是关于审判暴力、打架、谋杀和非蓄意杀人的条例。出埃及记的21章12到14节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如果人犯谋杀罪，他就要被处死。如果是意外杀了人，他可以到逃城里去躲避。但是如果他又跑出来了被抓到，他就要被杀死。所以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神在一些重要的地点设立了逃城。接下来呢是要判处死刑的罪行了，是15到21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历史死在他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换句话说呢，如果奴仆或者婢女不是立刻死去，那么主人就不必受到处罚，因为他有金钱上的损失。第22到26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按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有些人误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烙还烙等等的这些律法。其实呢，神的目的呢是要限制人，律法的目的是要制止过分的报复行为。但是呢，有些人呢却把这个视为一种责任。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若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意思呢就是不要报复。所以基督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概念，显示出了律法的本意，那是叫人要抑制怒气，要控制报复的念头和欲望。可是呢，法利赛人却误解了律法的真意。出埃及记第21章27到32节，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牛主不把牛拴起来，那牛如果用脚去处死人呢，那么牛主呢要为此负责任，可以付罚款赎回自己的命。很有意思的是，犹大就是以30舍客勒的银子出卖耶稣的，那呢正是一个奴仆被牛处死的代价。第33到36节，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换句话说呢，你是完全没有损失，别人的牛杀了你的牛，他要赔偿，而且呢，连那一头死了的牛也要归你。出埃及记第22章第1到5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我们是邻居， 你呀，把羊放到我的田里来，吃了我的农作物，那么我就可以到你的田里，把你最好的农作物拿走。第六到十一节，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也就是说，如果你请我看守你的牛，结果呢，牛被别人偷了，或者是自己走失了，而我对你的向神发誓，说我没有牵走你的牛，那么你呢，就要接受我所起的誓。十二到十四节，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如果我跟你借了那匹马，因为干了苦工，或者是受伤，或者死了呢，我要赔偿你的。第十三到二十五节，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行巫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兽迎合的总要把她致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经文显示呢，神要替弱势和贫穷的人说话。神警告那些想榨取贫穷人的人，不可占别人的便宜，特别是那些很不幸的人。今天就有好多人是到处行骗，这实在可恶。总有一天，他们又要向神交代的。好，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22章的26和27节。你借回那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 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如果有人跟我借钱，以他的外套做抵押，那么在太阳下山以前，我必须把这个外套还给他，因为这是他保暖的被子。耶和华神格外怜悯贫穷的和受欺压的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如果你欺压他们呢？如果你是欺压他们的人当中的一位，一旦他们因为受欺压而向神呼求，那你可就要小心了，你把自己陷在了绝境之中。我很爱神，因为他顾念关心和关爱那些贫穷的人。我很爱神，因为他满有恩典，他真的顾念受欺压的人和那些心灵忧伤沮丧的人。真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出埃及记第22章的28节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我很高兴神没有说，如果你毁谤官长就要把你治死，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事实上呢，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代祷。祷告呢，确实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我不想当什么法官，也不想当什么总统。事实上呢，我也不想在任何的司法机构里办事，也没有兴趣当什么政府机关的发言人之类的工作。出埃及记第22章的29节说，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不可迟延，你不可以拖延不把神应得的十分之一出熟的土产献上给他，你不可以不献上或者迟延。你说这个嘛，如果我们足够，我当然会献给神了。但是神说你不可迟延，要献上出熟的土产和头生的儿子。你还记得吗？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埃及地凡是头生的都被神击杀了。所以打那个时候起呢，神要以色列民献上头生的给他，凡是头生的都属于神。如果你想保留头生的，你就要向神买赎回来。你可以把它赎回来的，可以保留它，但是呢，你必须向神把它买回来。头生的儿子是归给神的，你头生的牲畜也一样要归给神呢。头生的牲畜都是属于神的。如果你的牛长大了，生了小牛犊，第一只小牛犊呢，就要归给神，其余的全都归你。你如果想要留下来，就必须从神那里把它买赎回来。总之呢，头生的要献上给神。出埃及记第22章的30节说，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母牛或者母羊带着小牛羊呢，七天喂他们奶，第八天就归给神。出埃及记第22章的31节说，你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好了，我们现在进入出埃及记的23章。出埃及记第23章的1-3节说，不可随火散布谣言，就是假的证据啊。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就说与别人串谋做假证据。不可随众行凶，不可以加入群众骚动。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我们看关于穷人第6节说，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首先讲到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然后第6节呢又说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换句话说呢， 审判必须公正，不能因为他这个人穷就护着他，也不能因为他穷了就冤枉他。也就是说，他的经济情况和他所受的审判应该没有任何关系，审判就必须公正，不能因为他是穷人就给他好处，也不能因为他穷了就剥夺他的权益。在审判的时候，不应该考虑他的经济状况，审判就应该是全面的公平，绝不可以偏颇。出埃及记第23章的第4和第5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哇，这是挺难做到的啊。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垛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垛。如果你看见邻居的一头驴背着很重的担子快要被压垮了，你呀，假装没看见走了过去，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神要你对动物有同情心，即使你的邻居很恨你，而且呢你跟他一直闹得很不愉快，你呢还是要帮助那头驴，因为那头驴子并没有得罪你嘛。你要对动物有同情心，神要我们对动物有怜悯之心。出埃及记第23章第7和第8节，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这些条例呢是对于审判官说的，他们不可以受贿赂。出埃及记第23章第8节继续说，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审判官不可以受礼物啊，免得他们受那些礼物的影响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出埃及记第23章的第9到11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歇息。这里呢又是六天或者是六年工作和一天或者是一年安歇的模式。第7年呢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换句话说呢，第7年是专为贫穷人安排的，让土地休息，地里长什么东西呢就随它长，地里有些什么种子发了芽就让它自然生长，好让那些穷人可以去收地里的土产。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回呢继续来研读出埃及记的第23章。
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有了神的律法，并不代表我们不必负起社会责任。不是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义务公平地对待别人，也要顾念别人的需要。正如查克老师所指出的，基督的意念以及神的心肠，就是催促我们去行善。待会儿，您将会听到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有些人尽一切努力去遵行律法，结果失去了神在救恩里为他们预备的喜乐。在下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己的生活方式，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眷顾你，保守你，在他的爱和恩典之中。愿主使你在为主耶稣基督行的善事上富足。愿主帮助你，使你能更敏锐地知道他的同在，与他建立新的关系。愿主的能力帮助你。好，我们下次节目之中再见。
欢迎登录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